我们今天证道的题目是不要醉酒，不要醉酒。请大家翻开以弗所书的五章十八节，以弗所书五章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是一直跟我们在聚集的，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整个一系列的来查考以弗所书的。而且每当我们查考这个书卷的时候，许多极其伟大的真理的时候，我们相信这段时光都是非常丰富而且有意义的。我们在查考神的话语，我们享受主的同在，我们在查考的这个时光也是非常的有意义。感谢主，今天我们来查考五章的十八节，五章十八节，这是我们上回停止的地方。以弗所书的五章十八节，我们今天要来思想，我们要来思考被圣灵充满的生命。显然，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无论他的信主的年日多久，他都知道这是一节极其重要的经文。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节经文，也是每个信徒需要认真的研究的领域。如果他要真正的明白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那么这是圣经里面至关重要的经文之一。实际上，在行事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这个领域里面，没有什么比圣灵充满这个现实更为重要。按照神的标准，圣灵的充满是活出基督徒生命的关键，非常非常的重要。我相信你会记得，从开始到现在，我都在尝试从整体上来给你们讲解以弗所书。曾经，而且有几回我曾提到，你们可以把以弗所书当做一部高性能的汽车。一至三章，它是对汽车的描述，尤其是它的动力设备，它的动力设备。换言之，神是在说，身为基督徒，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拥有这样的资源。保罗在前三章对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给了一个非凡的描述，是吧？他描述我们所拥有的动力设备，就是在我们里面的复活的能力，主把从死里复活的能力都赐给了我们。神所给我们一切极大无比的基业，存留在天上永恒的基业也赐给了我们，借着圣灵的印记所应许给我们，这些都记载在一章到三章的十三节里面。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对信徒的一个非常恰当的描述，就是它是一部高能力、高性能、非常卓越的一部汽车。假如说这样比喻的话，那么使徒保罗记得在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他这么描述的，我喜爱把它称为点火的开关，这是一个点，这个拉动这个引擎啊。如果说你有一部这个高能力的引擎，就是汽车引擎啊，发动机，倘若你不去开动它，那也是没用的，是不是？你的身份，你的这一切，神都给你预备了，你的基督徒的崇高的地位，你所拥有的资源，神给你所预在基督里面所预备的一切的丰盛都是你的，但是问题是要你去发动它。如何发动呢？就在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在这里比喻，如果你一部高性能的汽车，哇，这个引擎也特别的好，但是你不去开动它，那么那是没有用的，是不是没有用的？所以从三章的十三节开始，保罗在谈论这个点火的开关， 是如何开始引进并且发动它，发动它。你记得我们谈到借着圣灵，借着圣灵叫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以及基督如何在你心里内住，安定下来，安定下来。接着你开始明白基督的爱，然后你比神所充满的充满，因此你能够做出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事情。换句话说，能力开始发动了，引擎也开始转动了，而把它启动的钥匙那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灵与基督和天父所赋予的能力。到了第四章，他说既已描述了这个汽车引擎 也启动了，四章他就便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行驶的路径如何行。我们称它为是相称的生活，相称的生活。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行在一条与我们的恩召相称的道路上。主要说这是一条窄路，这是一条窄路。如果说我们拥有的是一部非凡的汽车，而且将在一条非常非常奇妙的道路上面以一种非凡的方式来驾驶它，这道路有其独特性，独特性，我们与世界是不一样的，是吧？它不是世上的高速公路，世人所认为的那个宽，这个荣华富贵的宽广大道，不是的。它这条道路，它涉及谦卑，你要有谦卑的态度，不是世界的骄傲，不是世界的骄傲，它涉及合一，合一，不是世界的喧嚷。合一，有谦卑才有合一，是不是？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才能够凝聚在一起，是不是？如果总看自己比别人强，那是世界的喧嚷。它涉及爱、光明、智慧。你会记得我们在讨论过，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些事情，就是在合一、谦卑。分别为圣，独特的在爱和光明中行事，以及上一回我们所谈论的在智慧中行事。这就是这部汽车应当行驶的路径，你要在这条路径上行驶。不过在以弗所书的结尾，保罗描述一些路障，说当我们驾驶这个高性能的汽车的时候，从上帝得着经历，而且在上帝要我们前往的道路上行驶的时候，我们将会遇到障碍，我们将会遇到障碍。这就是为什么在六章十七之后，保罗谈论我们将会碰到撒旦的事实。我们将发现在公路的一些重要的地段，我们将与属灵的邪恶势力在对抗，就是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恶势力。为了对付这些恶势力，我们怎么样呢？要必须穿上神的军装，要穿上神全备的军装。并且六章十八节说什么呢？我们要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整个的流程，就是神如何的设计信徒为一部高能力高性能的汽车。当他借着圣灵，当这位基督徒借着圣灵使他内心的力量刚强起来的时候，他便被启动，开始在保罗所谓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这个路上行驶，在合一、谦卑、分贝为圣、独特、爱心、光明和智慧当中行事为人。你发现没有，只有当他记得圣灵是内心的力量刚强起来，他的生命就被启动了，而且 他在圣灵的这个启动的带领下面，他才能够在保罗所谓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路上行驶。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带领。最终他将会因这样子生活而碰到一些障碍，他必须面对撒旦，并且为了要保护自己，为了要保护自己，他必须使用神的军装和祷告的武器来与撒旦对抗。撒旦对抗，你说那么这部分又怎么与汽车的比喻配合呢？我把它称为你必须放在油箱里的东西。油箱里面是什么？而你放进去的是什么呢？十八节说什么呢？五章十八节说什么呢？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什么呢？乃要被圣灵充满。这就是信徒的燃油，你动力的源泉，圣灵。但我们知道主耶稣也做过四个童女的比喻，那五个童女他没有预备油，对吧？他没有圣灵。这就是汽车的燃油，是汽车跑动的东西，是不是？倘若你一切都具备了却没有燃油，那也没有用啊，跑不起来，再漂亮的一部汽车也只能停在那里啊。你打火，你去发动，没有燃油跑不起来，是不是？我记得在杂志里面看到一个图片，是一位赢得了一位这个一辆汽车的农夫，他比赛赢得了一辆汽车。当他领到这部汽车的时候，他便把马拴在汽车的这个缓冲档上面，把这个拿一匹马拴在这个汽车的缓冲档上面，然后很得意的骑马前行，把汽车带着。你知道吗？许多的基督徒把肉身的马拴在上帝所造的汽车上面，肉身的马。这汽车原本是以圣灵的燃油启动的，但他们却以肉身的马把汽车到处的来拖拉着走。当然我们知道那位农夫可能赢得这一部汽车啊，他可能还不会开车啊，或者也没有去预备油啊等等，这个很正常。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已经在基督里面有这样的丰盛，你不明白，你不去使用，你也不是靠着圣灵来去使来引领你去使用，那么你就像一个用肉身的马把汽车啊，把你自己这个很这么精美这么高档高性能的汽车这样拖着到处走，很辛苦很辛苦。请听，神的设计是什么样呢？是要你借着圣灵的充满来运作，借着圣灵的充满来运作，而不是被肉身的马拉着，是吧？这就是这些经文所要表达的信息。你有了这些精力，你有了这些能力和资源，而且路途都已经铺好了，为了要往前行，怎么样呢？你必须从神的灵来得着能力。从五章十八节到六章九节这段经文里面，五章十八节到六章九节这段经文里面，保罗描述神的灵充满将如何的影响你，如何来影响你这一切的关系，如何来影响你的心理的态度。例如在十九节当中，他说到圣灵的充满对你的影响会怎样呢？圣灵的充满对你的影响，你将会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对说。二十节也说你会怎么样呢？二十节你会感恩。圣灵的充满将会如何影响你与他人的关系呢？ 二十一节说什么呢？二十一节说你会顺服别人，你会顺服别人，在基督里面彼此顺服，是不是？圣灵的充满也如何影响你在家中跟妻子、跟丈夫、跟孩子们相处呢？这是在六章当中讲到的，是吧？又如何影响你在办公或在工作的场所，以及六章五节当中所提到的仆人和主人之间的关系呢？换言之，圣灵的充满会影响你在你里面的每一种关系，会影响你在家中和在工作场所当中的每一个人。这就是促使你行动的来由，圣灵。你也会记得上回我们谈到智慧行事，智慧行事十五节。现在让我来，我们来回到回去片刻，我们回去回想一下。那么在五章十五节这边讲呢，你们要谨慎行事，你们要谨慎行事，意思要你们要，意思是要你们要以智慧行事，要以智慧行事。当你观察到你正在他在什么地方时，你要以一颗善于分析、谨慎、尖锐的和精密的心跨步前行。慎密的心跨步前行，你要以智慧行事，他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智慧之行，它涉及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保罗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然后他直接的进入十八节说什么呢？不要醉酒，酒能够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听着弟兄们，智慧之行的最终的要素就是要被圣灵充满，那是最终的要素。倘若你把马套在车上，你就是最大的白痴，是不是？倘若你尝试用我们自己的肉身的马来拖拉着上帝新造的人，那你就是最大的白痴，那是愚蠢。保罗在加拉太书也说过的，对吧？你们因着圣灵得生，就当顺从圣灵行事，对吧？难道还要以肉身来成全吗？是吧？我们既然靠圣灵得生，我们是靠着主的恩典的生命，我们不能靠着我们自己的肉身来成全我们的义，而是要靠着圣灵，顺从圣灵而行。保罗说那些加拉太人说什么？无知的加拉太人，无知的加勒泰人，是不是？智慧是在说，我有这非凡的资源，我有这能力，我要让圣灵来发挥它，我要让圣灵来充满它。这就有如拥有世上最高性能的汽车，拥有就相当于你拥有标准的燃油公司，是吧？你不需要为家庭燃油而操心，对不对？神的灵时刻预备着，我们今天早上唱的那首歌，主在门外等候，是不是？你是世上具有最高性能的东西。我已经说过好几遍，在三一真神以外，基督徒是宇宙间最抢手的物品，没有什么能和你竞争，你已经得了神复活大能的资源，你已经拥有这一切。这就是以弗所书前三章的内容。不但如此，你还拥有燃油最大的来源，你拥有赋予你经历的圣灵，你拥有赋予你经历的圣灵。这里你有一部高性能的汽车，拥有属神的标准燃油公司，是不是？倘若你不把燃油倒进去，那是说不通的，是不是？这就是重点，这一切都有了，都在， 要活出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要比圣灵充满，要自己的生命比圣灵完全的掌管。我们下几回要再进一步的细说，但是在我们来到比圣灵充满这个短语之前，我们必须经过不要醉酒那句短语，这个不要醉酒，对吗？这是保罗所给的对比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这回和在下一回我们将会讨论这第一个短句，不要醉酒，酒能够使人放荡，酒能使人放荡。这里保罗呈现一个对照，不是吗？就是醉酒和圣灵充满的不同，这实在是一个很清楚的对照。但表面上虽是很清楚，但里面却含有一些深奥的真理。现在让我们来看18-21节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三件事。18节的对照，18节结尾的命令，19-21节比圣灵充满的结果。这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感恩和顺服。我们要下次会再细谈。所以命令是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上神的命令，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也会再细谈，但这回和在下一回我们所要思想的是什么呢？不要醉酒，酒能够使人放荡。醉酒的 这整件事情与喝酒之类的 这整件事是当今的一个大问题，一个大问题，在教会里面是个大事讨论的问题，啊，基督徒经常谈论这个事情。有些基督徒说啊，我不喝酒，你也不应该，喝酒是罪啊。有些人会说喝酒并不是罪，耶稣也喝酒，在圣经里面他们喝酒，在旧约里面他们也喝酒，而我只是依据圣经的教训，我要做一个依据圣经教训的基督徒。又有人说，你唯一不可喝酒的时候，就是当你会绊倒你软弱的弟兄的时候，而倘若你是位软弱的弟兄，你可没有借口，因为看你信主的年日，你现在应当是刚强的，等等等等。还有人说什么呢？不，我们绝不应该喝酒，我们与他无分，我们不喝酒，不抽烟，不吃口香糖，也不与做这些事的女子出去鬼混，不做这些事情等等。因此什么是可接受的，什么是不可接受的，从这端到另外一端，你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是吧？各种不同的看法。我要与你们分享的就是尝试在今天来铺垫一些学术性的这个根基，而下一回我们将会进入到所谓的这个基督徒的酒单。我盼望这两者的综合能够会对你有所帮助，但让我们从现在的所在18节开始，看我们能够有多少的进展。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不要醉酒，酒能够使人放荡。请记住，要作为愚昧人的一个显而易见的方法，就是什么？醉酒，对不对？你醉酒的话，你就显明你是个愚昧的，是不是？相反呢，最有智慧的人，就是那位遵循神旨意的人。遵循神旨意的人是智慧人，就是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人。被圣灵充满是神的旨意，且是有智慧的。醉酒是愚蠢的和愚昧的，这是两者的对照比较，是不是？保罗知道这个世界是一个醉酒的世界，这确实是一个醉酒的世界，是不是？令我总是感到很惊讶的是，每当这个酒杯打广告的时候啊，你都会看到很有名声的人，这个很有名的人在做酒的广告， 就总是和一些有名望的人在一起有关联，是不是？他们，但是他们从不把一个醉醺醺的躺在这个沟渠里面的酗酒者用来起唱喝酒。你看那个酒的广告当中，没一个酒鬼跌到那个河沟里面的那个滚在草堆里面那种喝醉了酒烂醉的那个样子放在里面做广告，没有，从来没有，是不是？酗酒是一个大问题，你发现没有？他这个广告出来都是光鲜的一面，哇，这个名人哇很喜欢这个酒，哇很有雅致，很有情绪，是不是？但是这里面隐藏着极大的谎言，很多人因着酒喝酒了之后怎么样了？哇，整夜睡在草堆里面，他都不知道，啊，烂醉如泥，一塌糊涂。我相信在保罗的心里也是。让我们来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来看，保罗说不要醉酒，酒能够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也许是概括性的说法，概括性的说法。例如，总之不要醉酒就是了，要被圣灵充满。倘若你是在寻找快乐，逃避困难，寻找舒适，不要从酒瓶的酒底里去寻找，乃是要从圣灵那里去寻找，让圣灵成为你快乐的源泉，让圣灵成为你的资源。我们都知道人都想寻求喜乐放松，是不是？每个人都想寻求心情愉快舒畅，没人想要一直愁苦，是不是？没有，人人都要快乐，这是无可厚非的，无可厚非。我们的神也要你快乐，是不是？他不是宇宙间的一位消灭快乐的这个杀手，不是的，对吧？他不会去寻找有快乐的人然后把他杀了，他不会那样做的，从来不会。甚至是一些作恶的人，神一样容忍忍耐等候他们，等候他们悔改，到主面前得着了喜乐丰盛的生命，是不是？上帝并没有意思要以审判来为难你，他要你快乐。正如我们经常提到的，当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传讲他的第一篇信息时候，他说什么？他是以有福和快乐开始的。他说这样这样这样的人是有福了，这样的人是快乐的，是有福的。耶稣说，耶稣他要我们快乐。传道书在传道书当中看着这个生命的时候说什么呢？笑有时，笑有时。旧约说什么？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乃是良药。他要你喜乐，神要我们知道喜乐，知道真正的喜乐。使徒约翰他在这个约翰一书一章四节，他说什么？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要使你们的喜乐充足，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是吧？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是不是？此外诗篇说要时常欢呼，哈利路亚，赞美主，是吧？在主诞生的那天有大喜的消息，主的降临是大喜的消息，是不是？神给人世人所预备的什么？眼未曾看见，耳未曾听见，心里面不曾明白的，那超乎人的所思所想，这是大喜的消息，是吧？上帝要我们喜乐，但他要我们从正确而不是错的地方去寻找喜乐的源头，搞清楚。他不是要我们通过人为的方法来去寻找喜乐，在社会里面人要的是喜乐，他们要开心，只是他们的环境使他们痛苦，是不是？因此他们怎么做呢？他们使自己神志恍恍惚惚的，为了什么呢？为了不需要面对现实，是吧？一醉方休，是吧？逃避现实，因为现实太苦了，是吧？但是醒来了之后怎么样呢？还是要面对现实，甚至更糟糕， 这是一种以人为的方式来寻找快乐和幸福的，人人都要舒适，他们都有问题，但他们以这种方式，以这种麻醉自己的这种方式来逃避，来逃避。听着，保罗在说什么呢？谁才使人真正的舒适呢？是谁呢？是圣灵，是圣灵。圣灵是保惠师，圣灵也是顺位师，是令人舒适的。顺位什么意思啊？教导人，引领人进入一切的真理，也让你得着安慰，让你得着舒适。保罗说，如果你要舒适，如果你要喜乐，那么就在真正的源头去寻找，是不是？而不是在酒瓶的这个酒底里面去寻找，那是人为的，对不对？因为突然之间，当它过去之后，所有的问题又浮现出来了，甚至还要更糟糕摆在你的面前。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是不是？因为他顾念你们。醉酒从来不曾是生活忧虑的治疗方法，从来不是，它只会加增忧虑，只会加添更多的问题。在这里我想顺便的提出，醉酒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罪，一种罪。在破坏你的身体的方面，它最终成为一个疾病的因素，是不是？我们都知道，常常喝酒，肝会伤肝，对吧？你比这个酒瑕疵了，最终它也破坏你的身体。很多人喝酒是喝的，哇，医生说你再喝下去，你就白白吧，你。这个时候有的人痛心接受才开始戒酒，是不是？很多时候是我们中国有句古话，不见棺材不掉泪，有时甚至见了棺材不掉泪，是不是？就是这样，人在这个酒中迷失了。但根据圣经，酗酒和醉酒是罪，是堕落的彰显，是堕落的彰显，必须把它视为罪来处理。你若想要有难以言语的喜乐，你想要有难以言语的喜乐和充满荣耀的生命，你若想有超乎这个世界所能想象到的舒适，请听保罗说。保罗说什么？要被圣灵充满，在圣灵里面的喜乐，是吧？神的国什么在乎公义、信实和在圣灵里面的喜乐。不要在酒瓶里面去寻找答案，答案不在那里，是吧？它只会加添问题。每当你在圣经里面看到有关醉酒的事情，结果总是不好的。我们来看看，在圣经里面每一个关于醉酒的例子都是灾祸。我们来看看啊，醉酒里面它是没有好东西的，它不会能够使任何东西变好的，也不会来解决任何的问题。你看看挪亚喝醉了怎么样呢？在赤身露体的时候做了羞耻的事，赤身露体。罗德喝醉了会怎么样？他的女儿与他犯奸淫，犯乱伦之罪，生了摩押人跟亚门人，是不是？拉巴喝醉了怎么样呢？上帝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就取了他的性命，取走他的性命。以拉喝醉的时候被那个辛利给杀了，以拉那是以色列王。便哈达与结盟的诸王喝醉了，那个诸王被杀了，唯有便哈达幸免，而放过他的是罪，幸免，是吧？在但以理书五章里面，我们知道布沙沙王为他的1000大臣设摆筵席，经文说他们饮酒，赞美什么？他们饮酒的时候在 赞美什么？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是假神。而在他们这个饮酒狂欢的当儿，这个国家就从普沙萨王中这个手中被夺去了，他的国就没有了。哥林多人醉酒，并且在他们的醉酒当中亵渎了圣餐，上帝就怎么样呢？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患病，一些人死去，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你看，醉酒在圣经中一直与可怕的事情相关联，是不是？这个是个无拘束的生活，道德败坏，放荡，不顾后果和狂野的行为。今天你来看到这个醉酒，它是与性行为、道德的败坏是有关的，密切相关的，是不是？你看到醉酒与无约、无这个拘束、不顾后果的这个行为有关。在圣经里面，醉酒与这些事情有关，一直都是与悲惨的事情有关，是吧？这就是为何圣经再明显不过的说，若一个男人要在教会里面做领袖、做长老，他绝对不能是一个徘徊在酒边的人。听清楚，若一个男人要在教会当中做领袖、做长老，他绝对不是一个在徘徊在酒边的人。这个职分没有给他有容身之处。醉酒使一个人丧失任何属灵侍奉的资格。彼得在彼得前书四章当中说什么？你们从前那样生活，随从外邦人的心意，怎么样呢？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纯饮，并口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时候已经够了。你看，这一切都是互相关联的，是不是？一切可恶拜偶像的事，一切放荡的性行为，都与醉酒相关联。顺便一提，醉酒是一个非天国子民的标志。你常常醉酒，常常醉酒，你说你是个基督徒，你得救了，这可能要打很大的问号，你自己都很难相信你自己，是不是？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一节说什么呢？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如果你自己认为你自己是弟兄，而且跟大家说，哎，我是弟兄，我是信主的，如果你称为弟兄，如果你常常你的生活是怎么样？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总有一个贪婪的心，不断的嫌财不足啊，这个财富不够啊，或在拜偶像的，或在辱骂的，常常这个嘴巴都是辱骂人的，或在醉酒的，或在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对吧？不可与他相交，这是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一节的吩咐。你自己称为是基督徒，称为是弟兄，但是你常常做这样的事情，那么这样的人你不可与他相交，是吧？倘若一个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是醉酒的，你甚至不应该与他相交。不，他自称为基督徒也常常是醉酒的，你甚至你跟他吃饭都不可，在一起吃饭都不可，这圣经上说的，是不是？我们回到十节，这个哥林多前书的五章十节，他说他若是属世界的人，是那些醉酒的人之一，应该怎么样呢？如果他不是自称基督徒，他不是自称弟兄，但是他是个醉酒的人，那么他是一个属世界的人，你应该怎么样呢？你应该把福音带给他，传给他，你应该把福音传给他，是不是？但是谈到救恩的时候，六章九节说什么呢？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保罗说，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你们中间什么连蹄都不扣， 也你们中间有人从前是这样子。对啊，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从前可能是醉酒的、贪婪的、拜偶像，是的，但是从前是这样子。换言之，教会应该比以往是醉酒的人充满，对不对？以往、过往、过去的事情过，对不对？但是若教会里面有醉酒的人，或是有酗酒的人，仍然在喝酒、醉酒，那么他们就不是基督徒。要不然只是自称为基督徒而已。这些人不应该与我们有关联。只有神知道一个人可以是个基督徒，同时又是醉酒的。哎，明白我的意思吗？大家仔细想想，只有上帝知道，他可能一直在喝酒，但是他可能也是个基督徒，只有神知道。但是我们没办法判断，我们要判断呢，我们从他的果子来判断，是不是？但保罗说，醉酒的不能承受上帝的果。我不是说若你喝醉，你就会失去救恩，我只是说一般而言，基督徒不是醉酒的，基督徒不是醉酒的。倘若你说我成为基督徒了，但这并没有影响我喝酒的习惯，那么我说，根据保罗所说的，你并没有成为基督徒。你或许是一个基督徒，而固态复明，你以前的那个老我啊，对酒的那种这个依赖又在那边重新复发。但我认为，你若是归向了耶稣基督，你的生命当有改变。当有改变。我认识有些人从前是基督徒的，但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某些时候，他们又开始喝酒，后来便深陷其中，以致成为罪。是啊，你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一步步的就被他辖制了。可能少喝一点没事没事，但是慢慢以为自己没事能够怎么样，但慢慢的被他辖制了，又成为罪。这是悲剧，这是悲剧，是不是？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得救，或许是的，或许是的。他们陷入罪中，有时主甚至就把他们带回天家。因为如果是神的儿女，他总在打着神的儿女的旗号，但是他自己做的很多事情羞辱神的名，神会怎么做？会带他回天家，结束他的生命。早一点接触他的生命，免得他羞辱他的名，是这样子的。你看在圣餐当中，哥林多教会的那个在领圣餐的时候，领主的杯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被怎么有患病的，有死的也不少，是不是？他们是被主审判。当你行这些事的时候，只有神知道你是否是个基督徒。但圣经说，你若这么行，若醉酒是你的特征，你就不在天国里面。圣经是这样说的。所以不过同一段经文也说，一个人可以宣称是基督徒而仍然这么行，唯有神，唯有上帝能够分辨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很难用我们自己的判断，我们可能神说告诉我们要按照果子来认识，来做判断，但是我们的判断还是很有限的，最终的判断是上帝自己，而且他才是真正的这个审判世人的主，而且他，但是圣经上很清楚说，醉酒是你的特征，你就不在天国里面，所以你们要省察，我们自己要省察。不过同一段经文也说，一个人可以宣，就是这个我们最好要省察自己，这也是我们整个学习过程当中重复叙述的事情。我们要常常在主面前省察自己，省察自己。倘若你对自己是否真是基督徒有问题，你自己怀疑自己是不是个基督徒，你最好还是要省察自己，查验自己是否有信心，是不是？让我再说，你若在这个方面有困难，上帝可以搭救你，我相信这点，神会搭救每一个凭着信心到他面前来的人。 我相信你若真被圣灵充满，你就会有，你就会有你所寻找的喜乐和舒适的答案。你不需要那些醉酒之类的东西，那些东西不能给你带来真正的喜乐和舒适，对吧？我相信你的重罪虽像朱红，它必变成雪白。主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对吧？我们的罪虽像朱红，神他们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这是主所做的，是上帝做的，是吧？神的应许。所以我相信神能够使你回转过来。我见过太多这类问题的人，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遇到这些人。以前曾经可能还在讲道牧养教会，后面犯奸淫一塌糊涂，哎，结果但后来痛心悔改，我们也看到真的后来他有生命的样式，对神的道一个真的，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人。神人很，当他们这样去来寻求主的时候，回转过来的时候，真的真的放下自己来到主面前来的时候，神就很快的把他们转变过来。只要你降服他，只要你在归向主的事上是真实的，神一定能够做到，他必定会做。就像我们今天早晨唱的那首歌，他一定会给我们做。保罗对以弗所书人和我们所说的是什么呢？他说，请看，你有一个更崇高的生活，你不是从酒瓶里面寻找快乐和兴奋，而是从那奇妙的圣灵，神的源头。但是请听，这不是他所说的主要的意思。我现在要把他的主要的意思来告诉你，我要你来听啊。在这里保罗的重点是宗教性质的，他在谈论各种的宗教系统，各种的宗教系统。你或许会感到惊讶，所以听着，醉酒是和异教有关联的，醉酒和异教有关联的。那么异教徒相信什么呢？他是为了要与神明相通，与神明相通了、啊。他说你必须把自己搞得醉醺醺的啊，你才能与神明有最高层面的交通。这是异教徒的崇拜、啊、这就是所谓的神秘宗教。这些现象在希腊罗马神秘宗教系统，这些现象都是希腊罗马神秘宗教系统的根据。他们相信你可以借着狂喜，就是疯狂狂舞、自我催眠啊，或者邪灵的事物来与神明交通。因此他们把自己激动到一个疯狂的地步，对吧？此外他们会一直的喝酒饮酒，直到他们醉了。他们以为这样就会把他们提升到与神明交通的境界。至于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没有哪样，是不是？人一直都在说什么呢？啊，你若因毒品或者酒精而神志恍惚，你的意识就变大到更高的境界、更高的层面，是不是？很多人被吸毒之后，慢慢的就越来越陷于深，就完全被辖制了。然后哇，吃那个东西，这个神经恍惚和飘飘的，哇，那个感觉特别的美。啊，觉得跟这个跟神明相通了，岂不知在残害他的生命，是吧？我们知道一个吸毒的人，哇，一谈到吸毒，我觉得哇，他完了，甚至觉得他完了，是不是？但是他自己却不觉得，哇，他比那个东西，哇，可以倾其所有，把自己的所有一切都可以，把家里的所有一切都可以荡光来去买那个东西，他觉得那是他的最爱。那是他的快乐所在，是不是？他说你的意识被提升，因此你在宗教方面会有更高层面的交通。他说你会听到 这个神秘主义在谈论这事，你听到神秘主义者他们在谈论这些事情，东方的神秘主义也在提倡这些事情，各种神秘的宗教都在提倡这些事，有些人还参与这些事，因为他们相信他能把他们提升到更高层面的这个宗教意识上。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它是出自异教的历史，异教徒的历史，它向来都是以这种方式来操作的。就以弗所书教以弗所教会的文化而言，让我来告诉你它是怎样发生的，并且和以弗所教会有何关系。我们来看一看。那么希腊神话里面的一个伟大的神明，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伟大的神明，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一个叫宙斯的神明。这个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叫宙斯的神明，这个宙斯啊是一个伟大威武的神明，是一个很大有能力的神明。这个宙斯不知怎么的把他的生产的潜人就移植在一个女的神明，那个女的神明叫什么呢，叫塞莫勒，她的里面，他们俩啊从来不曾会合，因为没有人可以看到宙斯，因为凡看到他的就立刻被他的荣耀烧成灰烬。你看这听起来就像撒旦伪造天父的样式，是不是那样？因此宙斯和塞穆勒从不曾会面，但塞穆勒的这个胎里面怀了这个宙斯的孩子。塞穆勒呢决定他有权来见这位孩子的父亲，因此他到了宙斯面前，但他立刻被烧毁了。但宙斯却把未出生的孩子从他母腹当中抢走，然后把这个孩子缝在他的大腿里面，宙斯就这样的把孩子，这带着孩子在他的大腿里面，直到他出生为止。这个故事还不算开始，后来怎么样呢？那个婴儿神明啊，就出世了。宙斯便预定他要成为这个世界的统治者，要掌管这个地球。但是地球已经有了一些灵界的生物，根据希腊的神话，地上已经有了这等神明，这些神明被称为什么呢？称为泰坦。他们是地球之子，掌管着这个地球。所以当他们看到宙斯的这个孩子要下来取代他们，他们就很生气，就把这个孩子四分五裂，然后把他吃了。然而宙斯怎么样呢？却夺取了这个孩子的心脏，把他吞下，过后又生了一个孩子。朋友们，这就是我所谓稀奇古怪的事，但这就是希腊神话里面所教导的东西。因此这个宙斯啊，终于把心脏吞了，孩子也重新生出来了，又生出了一个孩子。他给这孩子起名叫什么呢？叫欧迪尼索斯。这个名字很重要啊，因为他在希腊宗教当中一再的出现，这个人的名字，在巴比人的神秘宗教当中，在许多的派别当中，他也是一再出现。这欧迪尼索斯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名字，当然我们现在不是很清楚，不知道，我们不了解希腊神话，是不是？你只要来读希腊神话的话，你会到处看到他的名字。他是世上的第一号神明。总之，欧迪尼索斯他出生了。宙斯非常的恼怒，另外一些神明叫泰坦，并以雷霆轰炸泰坦，用雷啊来轰炸泰坦。把他们烧尽成灰，而从灰中就产生了人类，你现在就知道整个故事了，是不是？希腊人说 俄狄尼索斯掌控了地球，而他掌控，在他的掌控期间，他开始发展一种攀登性的宗教，就是人类从被烧尽的，人类是从被烧尽的泰坦这个灰烬当中生出来的。他们能升到一个有神明意识的层面，来与神明相通。你记住，这就是狂喜和激情的宗教，它一种有疯狂音乐的宗教。它古时的一些注载说什么呢？那里有性违逆的行为，那里有疯狂的音乐。而这一切从哪里开始呢？要从醉酒来引发出来，从醉酒引发出来。所以他们就聚集在一起，从音乐开始，接着他们疯狂舞蹈，然后呢，他们会进行一些生殖器官的切割，他们崇拜阴茎，他们进入各种各样的那，他们进行各种各样的那类的行为。当他们开始舞蹈、喝酒、醉酒，而来到一个高潮的时候，他们来吃一只被带进来的神秘公牛的这个生肉，是那个公牛的生肉啊。最后，他们以一种神秘的声音同声向那个俄狄尼索斯呼叫说：“来吧，救主！”他们是这样来崇拜这个俄狄尼索斯，这就是他们崇拜，这是他们崇拜。可以从他的音乐里面认得出来，这个崇拜是一个疯狂的舞蹈，有狂喜，有性违逆，全都是从醉酒引发起来。而俄狄尼索斯这被称为，也被称为什么酒神，也被称为酒神。你看，醉酒整个概念的核心就是异教徒仿制真实宗教的伪造品，你发现没有？是不是？所以当保罗说不要醉酒的时候，他不只是在这里处理一个社会问题，他而是在处理一个神学问题，他在处理一个比玩乐和游戏更深入的问题。这是撒旦的仿制品，而他是他捕获人的身心进入他的体系的方式，也就是借着醉酒，你进入了那种疯狂，进入了那种毫无道德的性违逆，是吧？进入那种狂喜的状态，那样去，真的进入了他的这个撒旦的体系，最终他要把你带进怎样？最终神所给他们预备的是永恒的火湖。俄狄尼索斯被称为酒神，但是你可知道罗马人给他取什么名字吗？罗马人给他取希腊名是狄欧尼索斯，而拉丁名字是巴克斯。他们两者是一样的。你曾听到过一个所谓巴甘兰狼裔宴席，也是一个名字。这个巴甘兰狼宴席，这个宴席是什么呢？那就是醉酒的宴席。巴克斯是酒神。你若知道任何罗马的历史，你就知道他是一个拥有许多仙女的快乐酒神，就是那些穿着白色淡薄的怪异东西的怪异女子，周围有笛子等等。这快乐的酒神也不过是与俄狄尼索斯同等的神明，对这两者的崇拜是一样的。在古代罗马帝国最东部的一个地点，一个叫做巴利贝克的城市，这个城市 以巴利的名字命名。实际上他们拥有现今仍存在的最古老的偶像，它是众所周知的巴利的偶像，被雕塑作为巴利。当罗马人把这个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扩展到东部的时候，他们来到了那个地方，他们想在那里建立一个基地，因此就建了巴利贝克这个城市。那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最巨大的单块石头就在那里，这个全世界最大的那个单块的石头在那个地方。它是一块巨大无比的这个方尖石碑，是从一块庞大无比的石头做出来的。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如何从一个庞大的石头当中雕刻出来的，更不用说如何把它搬到那个地方。他们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令人震惊的殿宇，把巨大无比的、很长的、坚固的石块放在柱子上面。在巴勒贝克城的正中有三个主要的殿宇，他们都在同一个区域里面，同一个地区里面。其中保持的最好的是巴克斯庙，也就是迪欧尼索斯庙，酒神的殿，保存的最好的是酒神的殿。这就是民众拒绝崇拜的地方，这三个殿代表着同一个崇拜的三种不同的要素，但他们的崇拜是在巴克斯殿里面达到高潮，在这个巴克斯殿里面达到高潮。当你走向这个殿的时候，你会看到那巨大惊人的支柱、护墙等等，各种不同的石块都是精心雕塑的，而你实在不知道那些雕刻是什么，直到你非常的接近他们，才发现他们都是葡萄树、树叶、枝子和悬挂着的葡萄。整个殿宇到处都是葡萄树和枝子的雕刻，因为这是他们崇拜表达的核心。这就是醉酒，葡萄可以酿成酒，是不是？那里的人甚至告诉我们，他们把那地方特意设计成为可以让更多的酒、溢出的酒甚至呕吐出来的东西流到外面去。他那个地理位置这个设计的可以做的什么，大家狂欢拼命喝酒，然后这个酒啊，甚至这个溢出来的酒，包括这个醉酒了这个呕吐出来的东西，它可以流到外面去，是个满意啊，可以这样子做的，这个样子它那个地面可以设计成这个样子。他们的崇拜在这样的一个当中达到高潮，所以那是醉酒狂欢的聚会宴会，甚至包括性行为。醉酒了之后，哇，人与人之间乱来。这就是保罗所谈论的背景，它不只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且是一个神学问题，是一个神学问题。背后的指的是水，是不是？他在对以弗所属人说什么呢？你们的背景是一个借醉酒与神明相通的地方，但我要告诉你们，你们若真想与上帝相通，什么？你们就得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不是吗？这是保罗谈论的核心，这也是他对我们所说的，是不是？我们不需要世上人为的东西。倘若你要比提升到最高的意识境界，你只要借着圣灵的充满而来到天父阿爸的面前，这是最重要的。你知道吗？上述这种腐败也正是哥林多教会里面的背景。大家可以翻开哥林多前书十章， 在新约圣经的191面。实际上哥林多教会的整个问题就是他们从来未曾与邪恶的体系一刀两断，他们无法与世界隔绝，他们在异教当中所认识的一切腐败他们全都带进到教会里面，他们在异教生活当中若结党纷争，他们在教会当中也纷争结党，是不是？他们在异教生活当中若是有崇拜偶像崇拜英雄，他们在教会里面也是那样，对吧？他们在异教生活当中若被哲学家吸引，他们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他们在异教生活当中若是彼此告状怎么样呢？他们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彼此告状，他告到外邦人那里去，是不是？他们在异教生活当中若是骄傲自大漠不关心，他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他们在异教生活当中若是不知道如何使婚姻发挥其果效，使婚姻发挥其敬拜神荣耀神这个果效，他们进入教会生活以后似乎也做不到，婚姻生活彼此常常争吵没有和睦，他们在异教生活当中若对其祭偶像之物有顾忌，他们成了信徒之后也同样碰到同样的问题，如果他们不晓得如何使用圣灵的恩赐，不知道在教会当中真正的圣灵的恩赐是什么，那是因为他们把这些恩赐给腐蚀了。在教会里面神的恩赐是叫人安静，神的恩赐是叫人彼此顺服，神的恩赐是怎样大家在基督里面彼此顺服，对不对？这不是世人的才人，还有我有才人，我比他懂得多，彼此相争彼此争大，不是的。在教会里面是有次序的，这个次序当你真正的明白神的恩赐是什么，你懂得安静的安静在神的面前，他们把这些恩赐与异教的礼仪混杂，他们把上帝所赐给他们的恩赐跟异教徒这个世界的东西混杂在一起，以致败坏了这些恩赐。你绝不会了解哥林多前书12章到14节所谈论有关方言和预言的意义，除非你晓得这背后的异教世界所发生的事，否则你很难深入的了解，这一切都是混杂物，对吧？我们今天也知道，甚至一些极端灵恩派的一些灵恩的寻求灵恩的人，他们常常哇滴滴答答滴滴答在那边，哇说啊我会说方言，你问他说完也没有人翻出来，他到底怎么回事？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甚至有我真的遇到我真的就是知道一个，我听说曾经一个姊妹，她根本就在一个这个混乱的这个婚姻的一个这个跟另外一个男人有这个有不洁的这个婚姻生活，这个不能讲婚姻了，是不洁的性生活。然而他在那个教会里面做代理，还在里面学那个滴滴答答说哎，你们不懂啊，我们在念方言，我们在学那个说方言的恩赐。我简直这是在干什么？这一切都是混杂物，哥林多教会里中的一切都是仿造品，一切都在混杂，都被混杂在一起，因为他们把他们的异教思想带进教会里面，把一切事情都败坏了。所以在初期教会 和经历的今天的教会当中，神他给了教会哪一个礼仪，哪一个奇妙无比的纪念仪式呢？是敬拜的最高表现呢？是圣餐，是圣餐，不是吗？那是主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借此把我们提升到他面前。我们享受主的餐，就是领受他的身体，吃他的身体，和领他的杯，就是他的宝血与我们所立的新约。我们与他相交，在主里面纪念他的主的死，等宣扬他的死，他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等候他的再来，是圣餐。所以主所设立为要纪念他的仪式，主所设立是为要我们在他的桌上与他交通的仪式。这个仪式，然而哥林多人既因习惯借着醉酒与神明相通交通，便在他们来到这个圣餐的桌前，你猜他们带来什么？他们带来酒，猛喝醉酒。所以保罗实际上在十章十六节在讨论这个事情，他对哥林多人说什么呢？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换言之，他所说的是我们都是一体，我们同领一饼一血一个身体。他所认识的重点是什么？是合一，合一，而且是在主里合一。记着他在二十节说什么？外邦人所献的祭，什么？是祭鬼。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这是相交的杯，与我们造我们的主为我们流血舍命的主相交的杯，又喝鬼的杯，那是醉酒的杯，是吧？你们不能同时做两件事，做这两件事，为什么呢？回到十六节，十章的十六节，他说：“因为我们同在一体里面，与基督相交，与基督相交。”十七节说：“在一饼，在和一体里面，因此你不能把它分割，你不能把它分割，你不能在这里举起基督的杯与他相交，然后又喝个烂醉，去崇拜那些鬼魔的偶像。”你不能那么做。当然我们现今我们大家在喝主的饼和主的杯，没办法喝醉了，因为只有那么多，只有一个，只有一点小酒给你啊，这一点点啊，是不是？但是你喝的时候你是怎么喝的？你如果像拜主像拜偶像一样的喝，你就是在祭鬼，不是在拜神，这要受到神的审判，你不能得意的。如果你要随随便便拿起主的饼和主的杯这样去喝，去吃主的饼，不去按理省察自己的罪，不去悔改，你去这样子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而且你会受亏损。所以这是非常神圣的事情。二十一节说，你不能同时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你不能把这些事情混杂在一起，你那样做的话将惹主的愤怒。你若这么做，你最好比他还更强大。你如果想这样做的话，你比他还大吗？人若在主面前自夸，神就必使他降杯。所以我们的心，主是鉴察人心的主， 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是怎样的一个心态来到主的面前，主一清二楚，一清二楚。你看，这就是整个事件的动，整个事件的这个重点。他们喝主的杯，那是纪念主与主相交的美好的杯。记着，他们又喝主鬼的杯，就是醉酒，以为借此可以达到宗教意识的最高层面。所以我们的主子说，单凭拿起纪念的杯，你就能够达到最高的属灵的层面，那是喜乐的源头，那是真正喜乐的源头。这是何等 美妙的对比，是不是？所以我们翻开到这个十一章十九节，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十九节，在这里哥林多人所做的事变得很清楚了。保罗说什么呢？你们中间肯定有异端，你们必须把什么是真实的，什么不是真实的写明出来，写明出来。请看二十节，他说你们聚会的时候，按希腊文这句话应该意味什么？你们吃的不是主的圣餐。你们聚集的时候，你们或许称为是主的圣餐，你们或许对大家说，来吧，我们现在要进行圣餐了，你们可以这样说，你们或许称它为圣餐，但那并不是圣餐。因为你们吃的时候，每个人带着自己的食物在别人面前吃喝，那是贪吃，贪吃，结果是一些人饥饿，另一些人呢却是喝醉。那哥林多人他们在主的圣餐，他们是这样做的，有的人带一些东西来自己贪吃喝醉了，有的人呢没带东西，或者没有，就在那饥饿。换言之，你们所行的并不是圣餐，并不是圣餐，是鬼魔之餐。你们仍是按照你们过去一向所行的，而异教徒就是那么做，异教徒就是那么做。你看，这就是整个事情的背景，这就是问题的所在，问题的所在。保罗是在把撒旦的伪造品和真实敬拜的事实做个对比，做个对比。我要你看到，这就是他在这里所谈论的重点。他说，不要用你们以往的方式来敬拜神。这教训也许对我们的文化没有太大的冲击，因为我们并没有借着醉酒来敬拜上帝，是啊，我们没有这样做，是所有的教会大家都是一个饼一个杯，那没有其他的供应了，那没办法去那个了。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我们没有这样去做，但是我希望不是这样。但是我们心中，我们真的来领主的饼和主的杯，我们心中是怎样省察自己来到主的面前跟主相交。如果是你是一个到主面前来只寻求给我荣华富贵，给我一生平安，我只寻求那个平安，寻求那个荣华富贵，寻求这个平平安安，你不是来寻求这个生命的主，你不是让他来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他，来让他做你生命的主，你来听他的话顺服下来，那你就不是在拜他，你是在崇拜偶像。你跟世人一样，世人也是孩子上大学，孩子哇进最好的学校，孩子能够一帆风顺啊，我自己啊也是哇有饭吃，都什么都好，工作顺利，那是拜偶像。但是当你真正的到神面前来敬拜这位造你的主，赐你生命的主，那这一切你不求的，神早就知道，他早早就要加给你了。所以我们当除去心中的偶像，除去心中的偶像，对吧？远被偶像要。你们当中或许有神秘经历的过来的人，过来人，是吧？以往记得毒品时或者醉酒是神志恍惚，以为这样就能够达到某种意识的宗教的层面，我不知道，但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 以弗所属人有一种伪造的宗教系统，伪造的宗教系统。他在这里呼吁说什么呢？要来追求纯正的吧，不要让任何东西假冒圣灵所要做的事，不要让任何东西伪造上帝借着他的灵所愿意做的事。这是何等奇妙的真理，何等奇妙的事实。像我们今天真的 我见过一些这个哇极端灵恩的那个教会，哇那些 在讲台上打滚，这个姊妹肚皮都露着，穿着哇就是在那手舞足蹈滴滴答答，哇像是醉了一样。那他在寻求一种更高的，以为那样子疯狂的一个状态就可以跟我们的上帝相交了。主说什么？你们是什么当用诗章颂词，就是说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个敬拜的方式是什么？诗歌颂词灵歌彼此对唱，是吧？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我们在世上不需要任何东西，你知道撒旦是盗取神的东西的宰，撒旦把你引诱到那个地方去，他总是在加添一些人为的事，诸如来仿造喜乐，仿造团契，仿造圣餐。我想这正是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要谈论的事情。现在我们可以回到以弗所书的五章，我们继续回到以弗所书的五章，让我来给你们看一件有趣的事。我相信这篇章的这个上下文，这里所讨论的是宗教的课题。在那些异教的这个礼仪当中，当他们醉酒的时候，他们便进入了他们的礼拜行仪式。当他们醉酒的时候，他们被进入他们的礼拜的仪式，唱歌舞蹈各种疯狂的行为。这就是保罗心中所思想的，透过他接下来所写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紧接着十八节之后，他在十九节谈到一个真基督徒的敬拜礼仪，真基督徒的一个敬拜礼仪。他什么？用诗章颂词灵歌可唱心和的赞美主，是不是？凡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什么？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们可以顺服别人的吧，是不是？别人合理的要求，哪怕不合理的，但是为了别人的益处，造就别人的益处，我们都当顺服，去爱他。主耶稣是吧，把主耶稣基督的爱流淌出来，那个舍己的不求任何回报的爱能够流淌出来。这是比圣灵充满的例子，这是圣灵所充满这个敬拜神的一个仪式的一个表现形式。你看他正在把属灵的和真实的敬拜礼仪和撒旦的伪造品相对比，这就是他的重点，明白吗？这是他的重点。我想你也清楚，醉酒的人并不是什么出色的人，是不是？你与别人没有区别，倘若你喝醉了，你与任何事物也无分别，没有分别，你只不过是机械的重复着撒旦成就的谎言。我们知道在酒桌上，人们啊，你给我面子啊，给我面子。我跟你讲，甚至就是很多时候常常一个酒桌安排的时候，哇，有些人甚至就是我今天怎样想方设法要灌倒他，对不对？我要灌倒他，让他出洋相，但是嘴巴上却是满了诡诈的言语。哇，给我面子，你很行，哇，你是我领导，哇，我怎么样，是不是？这是重复着撒旦的成就的谎言，这是在摧毁人，他自己也乐在其中。 世上没有一个社会还未曾发明一个醉酒的方法，早就开始了。挪亚这醉酒赤身露，对啊，醉酒就赤身露体，是不是？因为撒旦一再一直都在跟进这事，撒旦引诱你肉体借着酒来放松，撒旦就跟进了。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城市都有，是吧？我认为这是咒诅的一部分，这是人的罪被神咒诅的一部分。我每当想到上帝咒诅之地的时候，地上的果子可能变得如此的败坏，以致撒旦能够用它来进行毁灭性的工作啊！撒旦也在利用地上的一切来进行他的工作，是不是？所以保罗说不要醉酒，酒能够使人放荡。我能否对放荡这个词语说句话呢？放荡这个词的意思是无法控制的放纵。放荡是什么意思啊？无法控制的放纵，你没法控制的，你不是你自己，你根本控制不了你自己，这是无法控制的放纵。不要醉酒，因为它会导致无法控制的放纵。而且这个词的另外一个翻译是什么？是荒淫放荡，荒淫放荡。然而乃要被圣灵充满，这是多么一个美妙和简单的对比，是不是？回头来看看您的一生，它是被什么控制着呢？你是从哪里来寻找喜乐呢？你是从哪里来寻找兴奋呢？你从哪里来寻找舒适呢？从哪里来寻找安宁呢？是在酒瓶里面吗？那是多么虚假，是不是？那是多么的虚假。有人或许会说，经文说不要醉酒，那么如果你只是喝而不醉呢，那又如何呢？是吧？这个问题我们留到下一次再讲再谈。下一回我要给你七个原则，好让你晓得在这个世上你当如何行。感谢主。